睡觉的快乐好难形容，但睡得好的幸福，好像这辈子都不用别人爱一样，因为你的细胞爱你，给你好精神。睡着了，大家好，我是二流人类严先生。
一天一天一冬，一年一年过，亲爱的，不通无原因死在内底。
Hello， 大家好，我是严君严先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加过那种二十几个人包栋去民宿的那种嘻哈的行程？因为我本人除了参加过李易晨的 After Party 有类似的经验之外，我身边完全没有这种机会。但是呢，就在今天，也就是等一下半小时之后，我被邀请去参加一个二十几个人这种包栋民宿的活动。可是问题是我完全不知道他们是谁。那也有鉴于前几个礼拜的听觉旅行大受好评，所以我决定在参加这次活动的过程中呢，可能时不时的用手机录一些有的没有的声音，看有没有办法拼凑出我当时的心得。我现在非常紧张，就是还没有装扮，我不知道要面对二十几个人甚至要过夜的这个行程会发生什么事呢。那听说他们传过来的餐点非常豪华，有那种什么龙虾啦、螃蟹啦、各种海鲜，我目前是十分看好。可是因为我朋友说要招待我，那我真的是会抱持了时尚玩家的心情，抱持了六月或是曾子瑜的心情前往探勘这样子。那在一开始也跟大家预告这一集的音质，因为有一些东西是用手机录的，我必须要机动性，总不能带着麦克风四处躲躲藏藏的录音，所以可能音质会有点微微破，希望大家多多体谅。我先继续弄我的头发。我现在人已经到了这个民宿的楼下，那刚刚到的时候看到两个人也是探头探脑，但是因为我真的是太俗啦太俗啦，然后邀请我的人又是还没出现叫我先进去，但是我真的是鼓起不了这个勇气，所以我现在就是绕了一大圈骑到别的地方买了水煎包，因为我自己蛮饿的，可是又不可能一进去就说开饭了没，我要吃东西，所以我就在这边吃。我刚刚问我朋友，我朋友还是叫我先进去，那我就是打算说我没有要进去。太俗了，我没想到这件事情压力有这么大，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就是要去这种陌生局的那种紧张呢。我现在只能催眠我自己，凡事都有第一次，所以要努力的去突破，但我也不知道今天结局是什么，说不定会不会到最后我根本就是从头到尾都不敢踏进去，没有人知道。那我现在先吃一下水煎包。 Hello，不敢相信我已经进来这个民宿了。那到底是怎么进来的呢？是我刚刚在路边吃水煎包吃到一半，被邀请我来的人开车经过看到，超尴尬，然后他就说叫我赶快上车，他打电话给我，我整个啊，好好好，那我就进来。然后进来以后大家都互相不认识，然后都做自己的事情，然后我现在是躲在那个民宿的房间里面在录音，一个衣橱里面，然后发现这整个民宿真的是非常的特别，就是房间里面都有很浮夸的那种游乐园的旋转木马啊，或者是南瓜马车，然后墙壁都是那种挑高然后挖空，会有很大很大幅那种欧式色彩很鲜明的壁画，跟很大型实体的大提琴挂在天空中，是会有这么多夸张的东西。然后我现在是正准备要去帮忙料理一下东西，做出一点贡献这样。然后目前遇到的人啊，我们彼此都不知道彼此是谁，就是以礼貌的微笑作为一切的打招呼。那我来形容一下刚打开门的时候这个情景是什么好了。一打开门就看到有一个法国人用英文在主导大家，就是要怎么用英文玩大老二，就是不是他的大老二，是真的扑克牌的大老二。然后整个民宿都播着那个古典音乐，天哪，好环绕，然后还有电梯，就是这种奢华的派对，我真的搞不懂这样子。那我现在目前是躲在一个整栋楼最阴暗的一间房间，因为我想说这里最没有人，然后我这次把衣柜打开把头塞进去这样子录音了，算是给大家一个蛮惊喜的体验，有社交恐惧症的人到底是如何应付这样的场面。那我希望最后可以得出一些小技巧让大家来面对。 Hello， 我又躲回房间了。 现在是目前是有一个还蛮帅的法国人跟一个日本人，完全不会讲英文不会讲中文的日本人，然后在负责做户外的 barbecue， 有很多的螃蟹，很多天使虾。那我自己是本来是想要负责啊，帮大家送送东西，但是太笨手笨脚了，然后有十几个人正等着大家喂喂，我也是负荷不了。怎么会这么没录用呢？然后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因为现在整个民宿呢有一种像地球村的感觉，就是也有香港人，一切都好迷样，然后目前感觉好像都是某一个大学的社团的学生，然后因为邀请我来的那个朋友，所以现在各自的串联，这样只能说很奇妙的局，我人生目前没遇过。目前现在大家的味道都有点嬉皮的感觉，我现在是因为刚刚吃那个水煎包的原因，所以我并不饿，所以我不用跟大家挤在一起，我躲回我的衣柜里，那就再继续体验。
Next turn you don't give card you don't get count no it's between you two which one will lose so oh he won so next one you start
一公判他说
等换场
哦呀，最后一句啊！
对不起，我的中文不太好，我不会。
哎，
不
好
意思。Can you? So your turn? Okay, okay, okay. Not bad. So
傻逼
Yeah, yeah. You the 傻逼 you the short 傻逼 And so this game is fun because when you win, it's easy to win after, right? Because he will give you some good counts.
Yeah.
And when you lose, then it's difficult to win because you give all of your good counts.
不知道大家听到这边有没有觉得有一种回到高中听大家说英文的感觉呢？这个应该是我们吃完饭原本坐在客厅就几个人不熟在那边尬聊的时候，远远看到有一个外国人来，我相信我们那时候都是如坐针毡，想说完蛋了完蛋了，要讲英文，那就这样子试探了一下，那个外国人还是坐下来，然后就跟我们分享说啊，有没有想要玩游戏。那他原本是说要不要玩那个狼人杀，但是因为狼人杀实在你要用全英讲，然后不管是讲规则还是预请问精髓要怎么说Goldwater 吗？请问我要刀你是什么 I will kill you 吗？就是会很傻眼，很难说，而且光是连中文版玩狼人杀都会有点快要吵架了，那如果是英文版岂不更是落花流水吗？但是这位法国人非常的放松，跟态度也很大方，然后想要教我们不同文化的大老二玩法。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啊，他的玩法就是比如说三还是最小，那你出一张三，下一个人如果也出三，那再下一个人就不能出，除非你就是再出四或五，就是单数这样出上去。那如果你出到最大还是一样，二就是最大，二最大以后就整盘全部收掉，那出大老二的人就可以决定 OK， 那我想要出胚，好，比如说四胚，那下一个人就可以继续下去这样。那他可能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规则是，如果你有 T 机，就是四张一样的，那你就可以转换这个大跟小的定义规则，就是二就会变成是最小，三变成是最大这样。然后每个游戏一局玩完以后，它都有一个特殊的规则，就是赢的人你就是 president， 你就是总统，你是王。那输的人他就说那就叫傻逼，就是傻逼，你是笨蛋这样。所以这一局输的人他必须在下一局给刚刚的 president 两张你手里面最好的牌，那赢的人呢就可以把两张你最烂的牌给这一局输的人。所以他刚刚就说为什么这个游戏好玩呢，是你只要输一局你就会一直有点微微要输下去，你会必须要用烂牌翻转这一个局势，你赢的人你就会越来越好赢。可是好玩的地方就是在通常你一直赢的人最后也会输得很惨，就是权力颠倒的这种感觉是蛮有趣的。然后坐在我旁边的呢，他说他是我的粉丝，他从2019年就追踪我，然后到现在都还是有追踪，那我们就聊天，但是他是有点听不太懂英文，他台语非常流利。然后还有一位是应该是成大的学生，然后他一开始就是极力的阻止说不想要用英文玩狼人杀，我觉得他很好笑很幽默。然后还有一个是不会讲中文也不会讲英文的一个日本人这样，就我们几个人在玩。所以中间刚刚你们有听到那音档，就有人说一公三，那个台语，那个就是坐我旁边的先生说的话。那这个游戏的局最后是怎么收拾呢？是因为我们这个游戏玩完，然后有一个好像是物理系的同学，他英文非常非常溜，他就提议想要用英文来玩那个矮人矿坑，他觉得矮人矿坑是很简单的，所以他研究了一下规则，他就想要来教。可是问题是 那个英文真的太难了，然后就会看到原本是一群人就是围着在那边看，然后在那边听，然后到最后就大家一直越来越觉得说 Oh my god， 就是好像在考学测，人就慢慢的走掉走掉走掉走掉走掉。我们接下来就去到了一个更符合我们这种在地精神的地方，就是房间 KTV。
卡扣卡扣
はい、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はい、プラボ
刚听到的是我们在小小的房间里面，我朋友自己带了 KTV， 然后我们在里面大家一起唱歌。那高歌的这位小姐呢，是全场一个母语是中文，可是她是日文老师，所以她就可以帮我们去跟那位不会讲中文的日本人做沟通。我只能说这个局真是妙上加妙。所以最后我也是啊，想要点歌请这位老师唱一下《我只在乎你》，我喜欢这首歌，然后我就唱中文，她唱了日文。那大家听起来啊，我相对于我躲在衣柜里面很窝囊的声音，是不是啊？其实面对人的时候，我还是会打起精神啊，做一些小丑或是炒热气氛呢。那在这边我也想要请问一个问题：如果你们去参加一个陌生的聚会，主办人有说啊，我们这里有一位歌手，就是我想要来唱一下他的歌，或者是啊，请这位歌手来介绍一下他自己的歌，请问你们在台下听的感觉是什么？我好好奇哦，因为我自己会越唱越尴尬。第一，可能是因为灯蛮亮的。然后我自己本身就是私底下有的时候我是蛮害羞的，所以我到最后是直接在那个窗帘后面唱是不是窝囊到极点，就是有点放不开。我觉得是不是跟偶不偶包，我好像就是在乎说我会不会给你们不够好的感受，比如说觉得啊，这个不是同乐的地方吗？为什么要唱一个我们没有听过的歌？我是想的是这些这样。那后来我也是唱一首啊，比较偏，应该大家都有听过的吧，五月天的那个爱情万岁，想说啊、也是炒热一下气氛，以免我自己的歌太闷，这样就破破烂烂的把它唱完，我觉得算是一个还新奇的体验。那我们再听我当天自己做的一个小总结，那我最后的总结我会再补上好吗？
嗨，我现在又回到了这个一开始不敢进去，在路边吃水煎包的路边。现在时间大概是半夜一点左右，我刚从充满二十几个陌生人的豪华民宿出来，本来一开始真的是十分的想回家，但后面有叫到几个朋友。我刚刚从那个民宿走出来的时候，门口刚好是一个庙，然后庙口一大堆人在烤肉，那阿伯喝到超醉，说没来吃不？什么来？啊喏喏喏，这边吆喝什么？说不啊，希望阿妈被等呀，什么之类的。突然觉得尴尬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个太在乎别人感受的事哎、欸。
这集算是一个全新的体验，我自己也很不习惯，但是用这样的方式记录，我其实自己在回放听的时候我也很惊讶，原来这样的心路历程以这样的方式被记录下来是一个蛮惊喜的事情，就有的时候我也会被自己有这个想法而吓到。那我自己有整理出几个这一次参加了这个怪局的心得，然后我也整理出四点，不只是要提醒大家，更重要是提醒我自己，以后在面对这样的社交场合，我应该要事先准备什么，会让我比较没有那么尴尬，或是可以如鱼得水的小咪咪。第一点呢，就是我觉得不要提早到或是太准时。我知道准时这件事情在人与人见面的时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如果是今天交友软体要见网友不准时，只能说机车到最高点，就是扣分会先扣50分以上。但是呢，如果是这种大型聚会又是陌生人，而且你们并不是要先集合然后一起去出发到哪里去，是大家直接到一个定点会合，然后那个 party 就是开始的话，我觉得真的不用太早到，因为有可能刚到的人都不知道要做什么，你就会成为那些正在摸索的人。可能有好处就是你比较先找到，那如果刚好跟你频率有对拍的人，你们就可以相依为命在这个派对里存活下去。可是如果没有呢，那前面就是会很惨哦，因为我自己本人是 因为要出发的时候下大雨，那如果今天是要见朋友，我当然是会冒雨前往，可是今天的聚会性质，我就是选择我要先按兵不动，我就是东西穿戴好，我就在家里的客厅等，等到雨变小了我才出发。那到的时候其实已经离主办单位提供的时间晚了大概一个小时。那因为这个是私下朋友的聚会嘛，也不是那种官方的活动，所以我想这样子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到了以后只能说料得准没错，到的时候几乎是大家都不知道干嘛，可能有些人在玩游戏，大家也不太对眼，然后人是完全没到齐。所以这个小秘密就是给大家参考参考。那第二个呢，就是刚刚也有提到，其实我觉得参加大型聚会之前请先吃东西，其实这个经验大家可能都有，就比如说我们在看金曲奖之类的大型颁奖典礼，可能有一些明星为了维持体态，他们会不吃东西，可是典礼非常长，所以导致很多人的领奖感言都是说哇好饿哦，包括徐佳莹等等的。那如果你因为很饿而着急，表现出没有那么从容的样子，或者是啊提醒大家说哦，我们是不是要开始住了呢？什么怎么样？听起来真的是太消贪，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先吃点东西垫垫胃，因为毕竟现在已经年过25以后，其实吼到了该吃饭的时间，然后没有吃，那胃酸肯定要逆流的。那顺着这个顺序呢，第三点是什么？刚刚已经先垫胃吃点东西了嘛，第三点就是请赶快喝酒。喝酒可以放得比较开，大家都知道，虽然有些人会说因为我要开车所以我选择不喝酒，那如果太尴尬的话我就可以先离开，有一种机动性，但是因为你人都已经在那了，喝酒喝开了，然后人放得比较松，可能或许会因为很搞笑而交到一些朋友，因为在酒局而认识的朋友现在还持续有在联络的，我的人生里面也是不计其数，所以我觉得适时的喝一下真的是尴尬的感觉会荡然无存，那就是喝完再坐计程车赶紧走这样子。那第四点呢，我觉得是我这一次最大的心得，就是参加聚会前请准备一首 key 完全刚好的拿手巴拉歌啊。这点呢有很多的小地方需要注意，为什么需要 key 完全刚好？因为如果你去 KTV 擅长的歌，比如说你想要点一首林俊杰的歌，跟大家分享林俊杰、周杰伦这些 key 在普遍的路人素人的男生的歌声来说，他们的 key 是偏高的，所以很容易破音，那参加的聚会有可能没有 KTV 设备，就是跟你那边升降 key，所以那个直接搜寻 YouTube 播放出来的伴奏，你可能要在家先对一下谁的 key 适合你。那我知道很多男生也很爱唱女歌嘛，就女生的歌啊很抒情什么，很容易带动渲染气氛，但是女生的 key 你高八度来说根本唱不上去，除非你是烟铃或是娜娜大师或是吴青峰，可是你直接低八度又太低，就是有可能会没办法渲染大家。很多时候学音乐都是从定 key 适合你的嗓音开始，通常男生去 KTV 要唱女生的歌，那个升 key 的按钮通常要按三下，就例如比如说蔡健雅、艾怡良这些女生 key 偏低的歌手是需要的。那有一些歌手他们的 key 本身就很高，你低八度唱是还行的，就例如张惠妹或者是部分张惠的歌。那男歌手的歌呢，比如说郑兴这种就比较适合，就是唱台北下的雨的那位歌手，然后林宥嘉跟卢广仲部分的歌也都很适合，就是卢广仲不要选到他有一些飙高音飙海豚音的歌，那就是都应该还是路人歌手可以唱的。而且我刚刚有说巴拉歌比较好，是因为大家可能会比较有共鸣啊，大家可以一起唱，那一起唱跟有共鸣这件事情可以掩饰我们有时候唱的不是那么好，而且跨度太大的歌其实也不太适合选，比如说什么泡沫啊之类的，在陌生人面前唱其实很容易破音。那如果是女生呢，女生到 KTV 想要点女歌手的歌，通常那个降 key 的按钮是要按一到两下，就比如说王菲啊这类比较清亮歌手的就会比较需要降 key。 那什么不需要调 key 又是女歌手唱的会很适合您拿来发挥呢？比如说莫文蔚跟梁静茹他们前期的歌都没有说跨度超级大，就是舒舒服服的，然后又很容易可以渲染大家或大家一起唱，就耳熟能详的歌很多，大家也可以从这里面选。蔡健雅我当然是非常建议， 总之以上四点就是我自己要提醒我自己或是顺便跟你们分享的小秘密，因为这一次选歌算是我吃足苦头。而且我之前有在 Thread 上面发过一个心得，就是我们每次答应了一些局，然后屎到屁股要出门前那边纠结说根本就后悔死不想要赴约，但是哦，我们硬踏出门以后暖身一下又叽里呱啦的讲很多，然后又被说你根本就很爱讲话，哪里不社交。我想说能拿我怎么办呢？我连自己都拿我自己没办法，就是社恐的人好容易被栽赃欸。有的时候我们只是很想要顾虑别人的感受，然后我们会强化一些内心的潜能，会不会就是有点像母爱呢？母爱也是有一种异曲同工之妙，你们应该很明显听出我现在的声音跟我在衣橱里面的声音有多不一样吧，这就是两个状态的切换。我只希望以后我们在参加聚会的时候都不要逼一些隐性怕生的人要在活力上面出柜好吗？然后我刚刚讲哦，原本这个聚会我是要在那边过夜的，但是后来看到好像大家都没有想要睡觉的迹象，可是我已经累了，因为我隔天还想要早起看现在正如火如荼在进行的亚运。当时隔天早上很早，戴姿颖正要出战，那我要为了支持我心爱的小戴，我就是连夜回家。那四年一度的亚运呢，今年是办在了中国的杭州。其实我在前几天有发了一支有关我们跆拳道好手罗嘉玲对战中国金牌战的这个 Reels。 那其实熟悉我的朋友应该都很清楚，就比如说2021年东京奥运的时候，我的转播就是这个风格，就只是一个看比赛当下情绪化的表现，然后这一场比赛随手拍了一些东西，我事后才看看，哎，有没有真的很值得想留下来的东西是想要剪一剪的。那如果没有，其实我就不会发。虽然我看起来真的很不像会运动，但是我真的看很多转播比赛，尤其是羽球。那讲回来，这个 Reels 它现在截至我现在录音当下已经破了50万的浏览次，转发已经超过600多人。那为什么会想要提这件事情，是其实我一开始发的时候来回复我的都是同样有看这个转播比赛的网友，那他们同样提出了可能觉得这个比赛电子护具上面有一些很奇怪的地方，那这个讨论领域又相对冷门，所以我也没有放在心上，我们就是聊一聊就算了。但是这个 Reels 本身呢，刚发没多久，罗嘉玲本人是有来看过然后按爱心的，所以我也就没有想太多。影片最大的初衷当然就是要表达觉得很可惜，但也同时恭喜他。可是现在竟然有那么多人看到，而且陆陆续续开始有一些人会用很明确是在恶意攻击的样子去可能留言或者是转发针对地主队或者是评审这样子。我原本是很怕事态失控可能会上新闻，我是想要把它典藏起来的，但是我在这边说我短时间内可能还是会让它放着的原因，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后来发现很多转发的人他们都是运动选手，而且甚至他们也都是跆拳道选手，他们对这个电子护具的领域跟争议是也有看法，甚至也有亲身经历的。所以我现在短时间内我会觉得我想要放着，可是当事态失控的时候，我也必须说我有可能会自己把它下架，是因为我希望这个讨论是纯粹而且有正向推进的，并不是要特别去攻击哪一个国家。但是可以值得一提的是，我现在整个账号的触及率是非常的高，所以在这边呼吁，如果有一些厂商，会不会太过分啊？打蛇随棍上，如果有一些厂商有一些比如说体验活动，不管是艺文的啊或是体育赛事、音乐领域的、创作的、动漫的、宅的、居家的，还是电影相关的类别的宣传，都可以私讯我好吗？就是是有几率是有高曝光机会的，只能说不要错过，但是我也不能保障什么，因为演算法只能说谁都摸不准。那其实陆续都会有厂商来说哦，希望可以合作，不管是业配还是团购，但为什么你们都一直没有看到这类的资讯，是因为我最重要的是希望这个产品跟我本人有比较大的关联性，或是我想要介绍的东西也是一定要我非常感兴趣，因为我觉得现在社群的东西太多了，我自己想分享的我当然就是要有经过我心里的某一个 严格的筛选。然后我自己比较有信心的部分是我几乎很少在 say， 除了是有那种旁白的我可能会稍微写一下稿，那其实像比如说我去东京的那种第一支我也是完全没写稿直接录，所以就是看领域体验类的我真的就是实话实说。那新加入的一些零星的朋友呢，也是希望你们可以继续收听二流人类或是往前听，毕竟现在亚运还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如果我有兴趣或者是我真的有看到很有心得很想跟大家分享我的激情的时候，我也会发在我的限动转发一些比较偏二流或下流没品可是充满爱与激情的鼓励有够心虚，我的评论只是希望我支持的人赢，就是这么幼稚，但是它是单纯的。总之不管你对哪一个领域有兴趣，就像我上一集分享了外星人一样，就做我们喜欢我们觉得自在的事。那社交如果让我们感觉到不自在，我们就像一尾泥鳅溜来溜去吧。那我们今天这集节目就聊到这边，跟大家说拜拜。很多留言那个头贴都是重机压车来留言帮我赞赏，我会怕你知道吗哥。真心话时间，今天聊了很多关于社交的恐惧啊，或者是因为我们长大越来越怕尴尬之类的所造成的一些困境，所以今天要介绍的歌是我听过华语乐坛里面最不要脸最不怕尴尬的乐团还有歌曲，也就是入围第30届金曲奖最佳新人的厌世少年，他们在2018年6月20号所发行的专辑《青春校园恋爱物语》里面的害羞男孩恋爱日记。那听完这张专辑呢，只有两个字，也就是我错，那不然再两个字，下流好了，肆无忌惮到最高点。那刚刚有提到他们入围了最佳新人嘛，那那一届其实有王燕威、Karen CC、美秀集团、OZ 啊、刘柏昕。刘柏昕这个名字可能有人有点不太熟悉，他其实就是最近王心凌不是出了一个很豪华的舞曲嘛，那首歌就是刘柏昕写的，然后也就是还有今天的主角厌世少年。这首歌有多妙呢？厌世少年的歌呢，只能说非常暴力，可是又很细腻。他们的编曲非常五花八门，什么乐风都有。我觉得他们会不会就是18禁版的李全哲呢？李全哲可能相对性感一点，但是厌世少年真的就是少年感很重。他们光是团员的名字，只能说就是十分的出格啊。有人叫槟榔，有人叫大便，有人叫做莫扎特，有人因为姓吴所以名字叫宝春，还有人叫做杨伟呢，因为他们不想要让自己的小孩以后在网络上收到自己那么出糗的样子。那再讲回到今天这首歌呢，害羞男孩恋爱日记，我觉得这首歌已经是相对这张专辑里面歌词比较不露骨的了。他里面写说，在梦中和你相遇，总是会遗留些东西，在现实与你巧遇，我却无能为力。看着广末凉子演的电影，为什么我总是会想到你？看着 A 片也想到你，想说却不敢说，不敢说，丘比特救救我，哦哦，你把爱神直接射入了我的心，怎么忘记射入他的心，哦，好想跟你做，哦，好难听耶，就只能在梦中，哦哦，如果这世界上没有法律，我还是会尊重你。超难听，超难听，抱歉抱歉，我觉得你们自己去搜寻他的歌好吗？那就祝福大家在社交场合以后都是龌龊在心，勇敢做自己。那如果觉得节目好听，欢迎可以到 IG 给我私讯回复，或是到 Apple Podcast 各种平台给我五星好评或留言，谢谢，拜拜。是一时人吹散不开，整头卡都是亲爱的。